外层的事只是他。那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全本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，里面有737个独立的事件，有590个主要的事件，而到今天为止570个重大的事件都已经应验了，只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还没有应验。那么神是把这个必要快成的事写在全本的圣经里面。那么大家记得，到了今天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预言已经是97%以上都应验，还剩下3%正在应验当中。那么尤其呢，20个主要的事件都是在启示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还有20个重大事件还没有应验。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在启示录里面，所以启示录毫无疑问它是一本讲预言的书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讲预言，所以我们很好奇，我们觉得预言，所以有的人他想知道到底圣经里面这怎么说，到底今天美国将来的前途如何，伊拉克将来的前途，这是我们好奇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把这些话告诉我们，乃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737件重大的事件，或者是独立的事件，乃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做了最少做了七百三十七件事情。那么现在在570个重大的事情神完成以后，还剩下20个，那证明两件事：第一，证明圣经实在是神的话，因为它的预言率是非常高；第二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所要做的事已经快做完了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到说，我们已经快靠近主的回来，人的历史已经快到最后的一幕了，到最后的一章了。但现在我们关心的就是神的旨意，永远的旨意是不是快要完成了。他工作了，自从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升天以后已经2000年了，神一直在那里工作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，他经营了那么久，建造了那么久，我们要问是不是神的工作快完成了，还是我们的肉体能把神的工作打倒，还是仇敌能摧毁神的工作。当大水泛滥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神的旨意就会被推翻了呢？在我们身上可以打折扣，在我们这一代可以打这一折扣，在第一代这个以色列人漂流旷野可以打折扣，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人进迦南了呢？是不是神的旨意就不能够做到，就不能完成呢？神说在他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那么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这些充满了肉体的人，我们这些又争又吵的人，是不是叫着神的旨意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？那问题在这里，只有当我们读启示录，只有当我们读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鼓舞和安慰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，我们要问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，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教会有没有明天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你看见第一代在那争，第二代在那争，第三代还是在那里争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说今天圣灵拿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吗？难道说我们凭着肉体而行？难道我们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？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就没有人能有办法了呢？难道说错误永远是上断头上坐宝座吗？难道真理永远是上断头台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清楚，今天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他的情形就是好像你看整个的全世界都在罗马帝国的铁蹄底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罗马帝国大逼迫底下，教会有没有明天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预言是告诉我们教会是有明天，预言是告诉我们是神的旨意有一天一定要完成的。这个我是觉得当我们读预言的是一个最大的收获，也是个最大的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完了启示录以后，你会得到安慰的。当你出完启示录以后，你会觉得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一次重新得着鼓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我们要很清楚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，如果你读了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你是启示录讲什么？启示录就是我们的主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仆人，那么很清楚。你看启示录讲什么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下面的第二节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那么稀奇的很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前面是快成的事，好像是一件一件的事件，好像呢，你看是一个预言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一直活在那个活在好奇的心情里面，你看这是一件事，又是一件事，又是一件事，龙在沙滩上。然后呢，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，那是一件一件的事，都是快成的事。但是圣灵又接着解释，这些快成的是什么意思？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，结果呢，约翰不光是得着指示了，不光是得着晓谕了，而且现在呢，现在怎样呢？现在他就要把它证明出来。他怎么证明呢？他看见了，你看见他看见在里面看见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和前面晓谕，他的晓谕那两个字很有意思。这个晓谕在中文呢有一点模糊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把它 represent 出来，把它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用一个表号，又是一个表号，又是一个表号，把它表现出来。所以你看有七个金灯台，你看见吗？等等有七颗星，这都是表号。然后呢，就用这个表号就怎么样把它表现出来。那么一个灯台，两个灯台，七个灯台，七个星，谁都看见了，约翰都看见了。那么看见以后呢，他就把它证明出来，把它写出来，把它证明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证明不光他写出来，证明给我们看，他自己也在里面，证明给我们看，这些东西是不光看见了而可以经历，他可以经历，我们也可以经历。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特点。所以你不能把启示录当成一本有学问的书来读，你如果东研究西研究，你把它当作研究神学，当作这神学里面读书的方法来读，弟兄姊妹，不行的。你看见没？约翰他不只是看见了，他能够证明出来。那么这个内容是什么？你要说这个内容不是快成，不是这个必要快成的事吗？但是下面讲得很清楚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所以如果你问整本启示录那个必要快成的事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是指着预言来说的，但这个预言的内容是什么？预言的中心是什么？这里已经讲出来了，你看到吗？什么那个中心是什么？第一是神的道，就是神的话；第二那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启示录没有碰到神的话，你错过了这本书。如果你读了这本书，读了启示录的预言，你碰不见耶稣基督的见证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白读了这本书。你会相信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读启示录，用最好的头脑来读，也许你也分析，你也懂了，你各家的说法你都明白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真的明白启示录？不见得。所以你要看见，等到约翰到了约翰身上，等到圣灵把这些启示给他的时候，对约翰来讲不是一件一件的事情，不是一个预言又一个预言，你看见吗？在他来讲那是神的话，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好奇。如果我们光是从好奇心来出发来读启示录的话，你所看见的不过是快成的事，一件一件事，你读的都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我再说，你可以读一个一个预言，你进不到预言的灵里面去。只有你碰着预言的灵，什么叫预言的灵呢？原来预言的背后有个精髓的，你如果碰不到那个精髓的话，你根本碰不到这本书。 那么那个精髓是什么呢？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如果我们读启示录，你读不出我们的主来，你读来读去你碰不见我们的主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我们就枉然。所以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这本书一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然后神发起，然后神就赐给我们的主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指示他的众仆人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也清楚，内容也清楚了，对象也清楚了，然后呢就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约翰是个执笔的人，他不光执笔，他也证明。然后呢等到这些快成的一进到他里面的时候，就变成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，所以他就把它证明出来了。那么这是第二节。第三节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在全本圣经里面，只有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有一个福气。这个福气什么福气？这个福气就是你只要能念这本书上的预言，这福气已经开始了。你不光念，而且你也听见，你不光听见，而且你也遵守其中所记载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稀奇得很。为什么要遵守呢？因为是神的话。为什么要遵守呢？因为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地读启示录的话，第一你要念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古时候跟今天不一样，古时候不是一本一本这样的，有一个弟兄要起来念的，大家，然后呢许多人都听见，念的是有福的，听见的人也是有福的。然后呢不止如此，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那么大家如果读启示录，有七个福，这是第一个福。那最后一个福呢，我们好不好看一看启示录最后一章，启示录第二十二章。第七节，看哪，我的快来，凡遵守这树上预言的有福了。这是第七个。那么弟兄问说，那么中间的五个福到哪？你们自己要去找了，所以不能够每次来都是捡便宜，什么都是就听好就好了，你自己要去读啊。所以你如果教别人吃甘蔗，你不要把它甘蔗通通吃光了，让他自己吃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回去，你应该回去的功课就是把这七个福把它读过。但是这里很明显的，这里有一个应许，凡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来很少听见说预言要顺服的，这里说预言要顺服的，因为内容是预言，但是呢遵守其中所记载。为什么预言要顺服呢？因为这个预言乃是神的道，同时呢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然后下面说，因为日期近，我们的主回来日子是在越来越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在这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，很自然的就把很明显的就把这个启示录大概的就介绍给我。那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，这是很重要，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见吗？先是神发起，然后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然后呢要指示给他的众仆人，然后这个约翰呢就把它证明出来。但是我们这些人还得要念，还得要听，还得要顺服。不要忘记，我们当我们念的时候，当我们听的时候，当我们遵守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把我们脚上的鞋脱下来。摩西一定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所有的儿子都是穿鞋的。如果摩西贵为王子的话，你不需要脱鞋。但如果来到神面前，你不要带着你的家谱来，不要告诉神说你曾经在埃及学尽了埃及许多的学问，告诉人神说你有一个家谱的，不，都得把我们的鞋脱下来。因为我们乃站在众仆人的地奴隶的地位上，谁是奴隶谁就听懂了， 谁不是奴隶？你再有本领，你再聪明，启示录。